Buddhist Youth Association. Today's Monday, the 11th of February. 佛教青年协会电台佛法在世间节目第6546集现在开始广播。各位听众朋友，阿弥陀佛，欢迎收听佛法在世间节目。佛法在世间节目每个星期广播5天，从星期一去到星期五，每天下午1:35到2:05，在这里 FM104.6 波段播音。星期一、星期二是国语播音，星期三、星期四是广东话播音，星期五是英文的佛学讲座。我们今天节目继续公播佛法修学概要，我们先来念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佛法修学概要是台湾净界法师主讲，今天播到第54讲，我们一起来收听。
我们前面说过很多次，造业有两个问题，第一个它本身造了一个罪业，第二个它会激发其他的罪业，而激发其他的罪业的可怕性超过它的本身的罪业。有人说，哎，我就造这么一次，有这么严重吗？关键是你内心当中本来就很多罪业了，你要把它激发出来了，关键在这儿。所以我们忏悔，第一个你要能够有惭愧心，这第一个啊，第一个挑拨罪，第二个恢复清净。你在拜佛当中，你的梦境出现了好像，比方说你梦到了你吐出不干净的东西，比方说你梦到了你排出不干净的东西，比方说你梦到你在洗澡，业障消除了。那么这种层次你的理观就要提升了，就不是业果而已啊，就要思维苦地啊，要心生厌离。一般能够忏到清净啊，多少都要有出离心啊，你对世间啊要某种程度的厌倦厌恶了，就是你的业转了，你这个好像在梦中才会出现了，这个档次更高了，就是你完全把这个业忏干净了，你就是跟没有做一样了。这个是第二个水平。第三个是可遇不可求的，就是功德身上，你忏悔以后不但把罪业给消灭的，还比以前没有造罪之前更加的殊胜，因祸得福。那么这种情况一定要升观实相，发大菩提，要观察真如的即空即假即中，一念心性当中啊发起菩提心，为一切众生忏悔。你思维你自己的苦，一切众生都在痛苦当中啊。那么发起大菩提心的忏悔，这个时候你会见到佛菩萨现前，在梦中，佛菩萨放大光明，他可能会跟你说法，也可能不会跟你说法，那就不是排除秽物而已了。但是这个第三个是不容易达到的，你的善根要很深厚，起码你要拜满一年，这个最低要求，你要让罪业降下来，那么你就不再造作了。那么这个过去生的业，或者你今生造的杀盗淫妄业还在，但是它在调伏状态，没关系，你至少让它临终不要障碍你，到了净土你再来处理这一块，就是这样的规划。所以怎么样才能恢复清净，有三个条件。好，我先回答到这里，开放大家来研讨这个问题。我的建议是这样哈，我们看祖师大德的规划，忏悔啊，它是阶段性的冲刺，因为我们一般人啊很难保持经常惭愧心，它是以100天为一个 section， 100天，你冲100天，你见不到好像，先休息一下， 因为你的惭愧心很不容易保持那么久。休息一段时间呢，再思维越过，再把自己的惭愧心能量再提起来，再冲一百天，第二次大概就会见好相。如果你觉得还不够，好像还不够，我要见到瑞相，见到佛菩萨，你再休息一下，到第三阶段再冲一百天。这个主事啊，它是以一百天为原则，是有道理的。因为你长时间修，修到最后，你后面你惭愧心都没有了，你这边拜没有什么意，没有什么意义了。一记臭皮囊何来做功课？你身体在拜，心开始打妄想，这已经不能构成忏悔了啊！所以这个一百天是有道理的啊，以一百天为一个加行的单位啊，你自己找你自己最有空的时候，冲个一百天。要每天拜至少两个小时，功课两个小时，但关键你的心态要准备得非常好。你一进佛堂惭愧心就升起，好，拜完佛的时候再发愿回向，每天做，做满一百天，你一定会有消息，你就知道佛菩萨的所说的道理啊是真实的，一点都没有骗我们，生命可以改变的。好好，有问题可以提出来。
师父去慈悲，美国在美国沙业哈，因为那个美国的法律上，这个买卖房子的时候，房地产他们都要有一个白蚂蚁要杀，所以那种情况下，自己去是一个佛学的人，就是知道这个是沙业，不想造，不知道这个是很大的佛学的
呀，要怎么办？这个问题我在第二个问题有解释到，待会再说好不好？我们先讲忏悔啊，这个杀业，我们我有个主题来谈谈这个啊，我们无法避免的杀业，就是我们非主动的，不是我们主动杀生，但是你要面对的啊，这个问题，我们第二个问题会回答。我们先讲忏悔有没有问题，就是你啊，在临终之前，我们应该或多或少要有一个加行啊，这个有没有问题？忏悔这块，好，请说。你说
啊，请问师父，那一百天之间休息多少天比较合适？
当然不要休息太久了啊，休息一下，因为它这个是一种短跑了，因为它来自于一种强大的力量，而我们的心力没办法维持一百天，超过一百天，这一百天这个是古人算出来的，叫百日加行法。那么我们长时间的去尝试也觉得非常好，就是说你冲刺一下冲不到，就先放松一下，该干啥干啥，该工作工作，等到你觉得能量差不多了，时间差不多了，你自己的时间累积一下，觉得够了，差不多，你的心态差不多了，再冲一百天。那中间要停多少，这个没有标准答案，你自己看着办。
师父慈悲，这有个学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延迟四重戒杀到淫妄，这个杀戒包不包括我们平常就是吃这个肉食？
好，这问题问得非常好啊。这个楞严经他是这样讲，他是从业果角度了哈，就是我们跟众生的伤害啊，有命债跟肉债。我没有杀你，但是我吃你的肉，这个叫肉债了。那什么叫债呢？就是你要还。那么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你吃众生肉，你跟被吃的这个众生结下一个业力。其实首先就是说，你认为你吃他的肉，他心甘情愿吗？你认为合理的推论，他没有一个人愿意心甘情愿，对不对？你看每一只鸡被杀的时候都叫得很厉害，为什么？他不想被杀嘛。那么只要他不是心甘情愿，好了，这就有问题了。你福报大嘛，你是个人嘛，他福报差嘛，你把他的命夺出来，当然杀他的人，直接杀他的人，这个是第一个，这个是严重最严重了，你欠他的命债。那我没有杀他，你是把他杀死的，好，肉债。他即便被杀了，你认为他的肉，就算他被杀死了，你认为他的肉愿意无条件不食给你吃吗？不会，对不对？好，命债啊，肉债，就这么回事。那么这个肉债啊，如果你今生没有要处理生死问题，反正你准备轮回，我已经准备要轮回了，我求真上身的，那问题不大。 问题没有很大，因为你准备轮回嘛，他很有机会，他慢慢等你嘛，是吧？但如果你精神要出离三界，那这问题就严重了，因为你要跑了，你住在美国，你要跑到澳洲去，那些欠你债的人就紧张了，是吧？开玩笑，你跑了，我找谁？找谁要去啊？所以印光大师他里面他讲念佛吃素，这个是有道理。你看看楞严经，你就知道怕，人吃肉的可怕。第一个，你跟众生结下生死业缘；第二个，你经常吃，你还无惭无愧，你的慈悲的善根死掉了。吃久了，你这个人就变成，你看到众生的痛苦啊，你没有感觉了，你没有感同身受啊。所以你要知道，饮食会影响心态的。你好不容易栽培的慈悲心，你就是整天吃肉，今天吃明天吃，吃久了，你跟慈悲心没了。大乘佛法是以慈悲心做根本的，你今天慈悲心没了，你修什么法门，你都不像大乘法了，因为你那个能念的心，那个心力已经善，那个慈悲的善根没了，他所修的法都每一个法都没有慈悲心了，没有慈悲心就不是大乘法了，顶多都是声闻法了，所以你损失惨重啊。一个人最可怕的不是造罪业啊，诸位你要知道，是你失掉了善根。你造的罪业，你善根还在，乱不了，你随时可以反转，你可以重新站起来。你善根破坏了，你连站起来机会都没有，你连站起来机会都没有。所以如果你一定要吃啊，你最好去常规性的，所以我不是很想吃你，但是我控制不了我自己，但是我真的不想吃你啊。哎，这样子吵好好吵过你无惭无愧啊，你不能把它当理所当然的、啊、你把它当理所当然，你以后就麻烦了，你一定会把善根破坏。就是说你至少说，我实在非常不想吃你，但是我要控制不了我的食欲，我先向你忏悔，然后吃完以后念往生咒回向给他啊，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或事后事前的忏悔，事后的弥补、啊、至少你保护你的善根啊，而且你最好发愿，我什么时候一定要断肉，你发个愿，你就有一种先把那种反转的力量先种下去。如果你有志于今生了生死，你最好不要欠众生太多债，真的你很难跑掉了，不要给你临终增加太多负担了，你临命中现在负担已经够多了，不要一直往包包啊往你背上去扛啊，你走不出来的。我希望大家看祖师大德他讲的话都有道理，你看印光大师他那持戒他就很重视，除了杀盗淫妄他就强调不吃肉，你看看印光大师他讲没几句话就讲不要吃肉，你要去体会他有道理的。因为你每天发愿愿我临终无障碍，但是你一直给自己在加负担，这是互相矛盾的、啊、所以你其实你现在即使现在很多老外他吃素也不见得为了宗教因素啊，他为了健康为了环保他也吃素啊，你看他没有学佛都做得到了、啊、其实我是觉得你做什么事啊，你要先说服自己心理建设，你为什么要这样做，你吃素有什么好处呢？动物性的脂肪现在充满了问题啊，很多染物的问题啊，你就是那几分钟啊、哎、请说。
吃过慈悲，如果不吃肉，如果吃蛋可以吗？
吃蛋哈、哦、稍微好一点啊，因为现在的蛋都没有生命的，现在的鸡都是它那个都是专业养的，所以它没有交配啊，现在的鸡都是男种女种分开的哈、啊、所以它它没有生命体了，没有生命体，你吃到了蛋，你就比较好，因为它是自动的排泄嘛，它一定要生蛋出来，还稍微好一点，没有那么严重，啊，当然楞严经是动物的东西都不能吃，它讲的比较严格了哈，但是你吃蛋跟吃肉，那程度差很多了，程度差太多了，肉那是非常严重了，因为你直接影响到它的生命体啊，你每一块肉一定要先把它杀死才获取嘛，对不对？但是我吃蛋。我没有影响到你的生命呢、啊、对不对？这个业缘就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两个力量就完全不同了，就不一样了。哎，好，这最后一个问题，最后一个啊，
请师父慈悲，这个如果要是穿皮鞋皮带这些个东西、应该怎么看？
好，来我告诉大家一个判断方法啊。如果这个东西的取得，你一定要先取它的生命才取得的，比方说肉，比方说蚕丝，这个蚕丝在《楞严经》判重罪，重罪蚕丝，蚕丝诸位知道吗？哈，因为你蚕一定要把它杀死才可能达到蚕丝，没有其他可能，所以诸位啊，你蚕丝被最好不要用，因为那个被子太多生命了，牺牲掉了，都算在你头上，因为你使用者。就是说只要这个东西的获得，你一定要杀死对方的，这个东西你就千万不要用了，直接杀生。这个东西的取得没有直接杀生，你像绵羊，纽西兰不是很多很绵羊吗？对不对？它那个是它长长了就要把它剪掉嘛。但绵羊做出一个毛衣，这个问题不大，因为这个是它自然，就像我们长头发一样，你把它绵羊毛剪掉，它对它的生命没有构成影响。诸位你记得，这个东西的获得一定要把它生命杀死的，这个东西你最好不要用。这个楞严经的判的轻重是这样，从直接杀生跟间接杀生来判断轻重，这个原则。你先说好了。
师父好，我想问一下啊，我们刚刚讲到那个婚前性行为，那朋友之间怎么样劝导，还有父母之间怎么样跟儿女劝导呢？
劝导别人不容易了，说实在了哈，一个人要改变了，我想我不是一个很会劝导别人的人哈。我们是学院派出身，我一般都是你要听我的话，我就跟你讲一个完整的道理，让你去体会哈。当然劝导就是说，首先他要相信因果了。如果他不相信有来生，你说怎么劝导呢？他不相信因果，他不相信生命是一个相续的，他不相信我们有无量的生命，我们今生只是其中一块，我们要为来生负责。如果他没有这种生命的过去、现在、未来的概念，你说怎么劝导呢？因为他没有来生的概念，他就及时行乐嘛，你就说不过他了。他有及时行乐的概念，你就说不过他了。所以我觉得他要有因果道理会比较，就是说大家有共识，你也相信有来生，我也相信有来生，而且你的生命深受你业力的影响，好，这个就可以沟通了，基本共识了。如果他完全没有来生的概念，你说这个人怎么劝导？要他怎么劝导？我不知道，我回答到这里啊，对不起啊。
师父在课堂上一再提到说罪性本空。同时也要我们站在那个空的角度来忏悔，
是这样会比较好。
我比较大的问题是说，既然这个罪性是空的，为什么我们要来忏悔？
为什么还要忏悔？谢谢，我知道你意思哈。罪性是空，但是罪相，它的我们一件事情有体跟相，对不对？它有缘起，所以性空有缘起嘛，就是说。当我们把业力本身把它回到原点的时候，我们本来是没有罪业，这个很重要。那是因为一念的妄动，当然一念无始的一念妄动，偶一大师说就是你当下这个妄动，因为你一念的妄心去攀缘一个五欲的妄境，所以才有业力嘛。所以你妄心攀缘妄境，造下一个虚妄的业力嘛，所以创造了虚妄的生死轮回嘛。虚妄不是没有啊，诸位，虚妄只是说它是变化的。诸位，我们当佛法里面讲凡所有相就是虚妄，虚妄不是没有意思的啊。虚妄的意思就是说它会变化，它不是经常这样子的啊。什么是真实呢？就是它永远这样子的叫真实啊。那么业性本空，业果不失，这两个不冲突，但是你必须站在业性本空的角度来面对业果不失，这对你是最有利的心态。你必须要站在空的角度来面对缘起，站在无助的角度来身心，站在空的角度来面对有，这个是佛陀告诉我们，这种思考模式你的业力的反转最快。你站在什么角度影响到你的忏悔的成败，就是你的理观呢。比方说你现在生病，我胃，假设我胃病啊，假设了哈，你认为胃病， 是治不好的，你认为它是真实不能改变的，你果然治不好，你果然治不好。因为你的执着是很厉害，诸位，你不要小看你的心理力量。你一直认为你有胃病，你吃什么药你很难治好。你要告诉你自己，你本来没有胃病，你是后来才有胃病的，你本来是健康的。这个时候你观察这个胃病啊，是因缘生，如梦如幻的，所以你吃药呢，你就容易把它治好。这个就是这样，站在你本来没有病的角度去治病。现在这个医学，它现在的医疗也承认你的心灵的力量会影响到你的身体的变化，已经。所以现在你看讲身心灵嘛，对不对？为什么多一个灵？所以你心理心态的，你心态你老是觉得你有病，医再好的医生也是不好你的病的，因为你坚固的执着它嘛。诸位你还记得吗？你本来没有病，你出生的时候本来没有病的，你是后来才有病的嘛，所以可以治好嘛。我们是本来清净，所以我们才有可能会把所有的问题处理掉，才会成佛嘛，就这个道理嘛。站在本来没有罪业的角度来忏悔业障，这个对你是最有利的。你先相信这个道理，这是佛陀说的啊，这叫理观嘛，观察业性本空嘛，你的戒业会消除的比别人快啊，因为你慢慢松脱了，把这个业力的执取放掉了，然后你还是该忏悔还得忏悔。所以理观不能障碍事修，不是说你观察业性本空就不忏悔了，你照样忏悔，该起惭愧心照样起惭愧心，因为你有如梦如幻的罪业，你有如梦如幻的生死轮回，有如梦如幻的善恶在等你嘛，它有它的假名假象假用嘛，善恶道的确是有痛苦的作用啊，这不能否定了 啊。所以性空不障碍缘起，缘起也不要障碍性空，这样子最好啊。好，我们的问题差不多，没有什么太多时间了，我要五个问题，看看第二个啊。请问法师，在日常生活中若有跳蚤、蘖蚊、蟑螂等人体危害较大的且较为急迫的虫类干扰，应当抱持何种态度才能不犯杀戒？这个问题就是刚刚这位菩萨提出来的啊。这个就是我们非主动的恶因缘，就是我们众生的共业所招感的环境，就这么回事啊。那么这个问题呢，在声闻界也好，在菩萨界也好，佛都讲很多，我们把它整理成三个原则。第一个，避开它，尽量避开它。诸位，你要研究过菩萨界啊，佛陀要求一个防卫的菩萨莫入烂处。什么叫烂处？这个地方有命烂，第二个有烦恨烂，对你的持戒有障碍的，这个地方你不能进去。因为防卫的菩萨，你没有资格说哦，明知山有虎，我偏施虎，偏向虎山行，你没有资格讲这句话哦，你没有资格。这句话是谁说的？是观世音菩萨、文殊菩萨有资格讲这句话，叫立誓练心，转念缘成菩提道。防卫的菩萨只有一个原则，远离恶因缘，因为你的善根太薄弱。你这一棵小小的树苗，你是经不起暴风雨的摧残的，你要保护你自己的善根。所以佛陀告诉我们，这个地方有很多盗贼，你就不能去了。我都告诉我们说，你这个地方这个州蚂蚁特别多，满屋子都是蚂蚁，你一走路经常踩到蚂蚁，你这个州就不能去住了，避开它，因为你别无选择。保护自己的戒体啊，第一个有生命危险的，第二个对你的持戒有重大障碍，叫命难防恨难啊，这个是尽量避开它，这第一个，这个是上策最好的方式。赶快利用你今生的生命，先创造一个相对安稳的环境，赶快到净土去。后续的工作，到了你到净土成就法身以后，再来处理这些恶因缘。所以我们对恶因缘，第一个能闪就闪，这个是菩萨界的最高指导原则，叫上策，远离恶因缘。第二个中策，闪不掉，我避不开它，好，那就面对它。面对它呢，佛陀看这个意思了，他是用慈悲心，我们尽量 跟他沟通，就是相逢就是有缘嘛，你今天会在我的屋子里面出现，那过去生一定有缘了 啊。那么你尽量念佛持咒，每天为自己屋内的众生回向，希望大家能够和平共存。就是说像我们住在山上，我们经常有很多蟑螂啊，那么蚂蚁也很多了，我们的态度，甚至于我们后面的树很高啊，经常有鬼神啊。像我们在山上住，我们经常一个房子跟另一个房子都离得很远了，连叫都听不到啊，经常我们经常受到鬼神的干扰啊。那我们也是面对他，因为没办法，你生团不住，你去住哪呢？所以我们就说，你其他地方活动，但是我睡觉的床铺你不要来干扰我啊。每天持咒，睡觉之前持咒，把自己保护起来啊。就是说我们应该跟他达到共识。其实畜生跟畜生之跟我们啊，他是某种程度是可以沟通的。你很虔诚告诉他说，你有你的活动空间，我有我的空间，互不干扰啊。这个是中策，尽量用你的诚意去跟你过去的冤亲债主沟通，就是说我不想伤害你们，但是希望你也不要障碍我的生存空间啊。那么各活各的，这是第二个中策。第三个叫下策，就处理他。你已经干扰到我的生命的相续了，比方说你传染非常严重的病毒，你已经影响到我的持戒了，比方说你满屋子都是蚂蚁了，这个不处理不行了，已经影响到我持戒了。那么在命难跟防恨难事件两个前提之下，佛陀是允许我们去处理的。那么这个时候恶因缘就很难避免了，但是在下策，就最后的处理它呢，至少你不造罪业，不造杀业啊。不造杀业怎么办呢？我把佛陀的原话告诉大家啊，聪明的你们就知道怎么做了啊。佛陀说啊，僧团有很多的草，你去除草你就很容易把众生给杀死，你不除草躲很多蛇，哪一天你走过去被蛇咬一口。那比丘不能除草怎么办呢？你把祭司叫过来说，哎，某某人啊，你指着镰刀说，这是镰刀哈，这是草，你看草这样长了哈，该怎么办？你看着办。这是佛陀说的了，佛陀是这样讲，说啊，汝知是看事，就是说这是镰刀，这是草，对不对？草你看是不是长得很长了，对不对？好，那你看应该怎么做？你看着办。我没有叫你去杀生呢，我叫你看着办呢。所以你如果说，哎，你白蚁很多，它已经影响到你生命了，你就把那个处理白蚁的人找来说，我这边很多白蚁啊，你看着办。我没有叫你把它杀死啊，你看着办。没有杀心啊，不能杀心，没有构成罪业啊，但是恶因也跑不掉了。但是没办法，这是下策底线了。至少你不能有杀心。
法师讲到这里，节目时间差不多了，非常感谢境界法师。我们在下星期继续为大家播出下一讲。我们愿以电台播佛学的功德，回向世界和平，一切众生离苦得乐。非常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在下个节目时间跟大家在这里再见，拜拜。